牧师晚安电台，与您共度每一个宁静夜晚，从一声晚安到一份心安。牧师守护您的甜美梦境，陪伴您安然入眠。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众口难调》，我是小白，
我是妍希，
我是柯梦，
我是铁道儿。
今天呢，我们四个人派出了一个代表，跟大家聊一聊电子褪黑素。哎，为什么我们要一个人聊呢？因为这期节目啊，我们要探讨一下我们睡前要听的一些节目，听的一些东西，不管是播客啊、广播剧啊、有声书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嘛，哎，想找一个什么东西听着睡，就跟小时候听故事似的。现在不有个词叫电子榨菜吗？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吃不下去饭，对吧？看的这个视频呢，或者是听这个音频呢，就跟榨菜似的，帮你下饭，这叫电子榨菜。哎，所以说陪伴您睡觉的这个东西，这声音呢，就叫电子褪黑素。那我们平时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友听我们节目入睡的啊，那可能有一个困扰，对吧？听得昏昏入睡呢，刚睡着没两分钟呢，突然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吵醒了，完了，换个姿势吧，翻来覆去的，对吧？换个姿势，刚躺好了，刚又一入睡，哈哈哈哈，你这个屎尿屁怎么怎么着，又吵醒了。哎，所以说呀，甭管是我们四个人，还是我和小白就俩人录那个平行小镇，都有这毛病。有人跟我们反映过，说听你们那个节目吧，想睡觉。这也不知道是夸还是损啊，听你们想睡觉，但是结果刚睡着，一会儿就给吵醒一次，一会儿就给吵醒一次，烦都烦死了。哎，所以说这期节目就一个人来跟您聊天，这种节目形式最适合陪伴您入睡了。哎，我们来试验一下，看我这个声音能不能把您给哄睡着了。哎，我一个人不至于哈哈大笑吧？我不信，那我不成神经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今天也不是完全为了哄您入睡而入睡，而是说呢，根据我的经验，我给您分享分享我都听什么东西入睡，哎，怎么睡能睡得好。哎，说到这个呀，其实啊，我是一个睡眠质量特别差的人，我本身睡眠就很浅，而且呢稍微外界有点动静就能吵醒。哎，这倒不是最关键的，就是醒了之后啊，再想睡着就特别困难。这一宿啊，假如说第一次睡觉啊，困难度是5，那么第二次再睡着，困难度可能就是10了。有的人吵醒之后马上就能睡着，那我特别羡慕。那位说了，你这客梦，你自己都睡不着觉呢，都睡不好觉呢，你还跑着来录播客，还指导别人怎么睡觉，睡得好，你这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吗？哎，这个呀跟别的领域不一样啊，或者说和别的领域也一样，就是说有病久病成良医，对吧？因为睡不好，所以才会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想办法去睡呢，对吧？你像妍希那样的沾枕头就着，你问他，哎，你平时听什么睡觉，他只会回答听啥睡觉，我听。我说你睡觉你不听点哄睡的什么玩意儿睡觉，哄啥呀哄，我哄别人还差不多，那睡眠质量好的，人家伟人能在乱世中读书，我妍希我能在那菜市场里边睡觉，睡案板上。哎，所以说久病成良医，这病友交流会就得有那些经常生病的人来交流，你一个健康人，你交流不出来什么东西来，对吧？所以说这睡眠质量好不好特别关键啊，睡眠质量不好，这也算是一个挺大的毛病。所以我就夸张说这叫病友交流会，一点也不夸张啊。我本身呢 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吵醒并且很难入睡的人。那么如果很难入睡，就意味着我的生活可能会不规律，对吧？作息不规律就可能影响到这个人整个的精神状态。我现在是慢慢越来越意识到睡眠好的这个重要性了。我也很羡慕别人有婴儿般的睡眠，真的从内心里面我会觉得这个人就生活得很幸福啊，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啊。那首先我说说我都是怎么睡觉的。一开始呢，我还听别人介绍说，哎，有褪黑素这玩意儿，你吃可以试一试，对吧？我还真试过。这玩意儿据说对很多人都有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吃这个呀，就一点用都没有，反而还有反效果。就说吃这个褪黑素的副作用，我会有点头晕。虽然啊，我吃过那么也就那么两三回，啊，有那么一回突然之间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的死，第二天醒了之后就跟没睡似的，反倒是没什么睡眠应起到的那个休息的效果，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东西呢对我来说作用不大，我也不再敢再去多吃它了。后来我再上网一查，果然也发现啊。所谓的对所有人都好用，一点副作用没有，其实有可能是商家，这么说，商家这么说。所以说，如果您要跟我一样，啊，也是对这个褪黑素不感冒，或者说呢，你要是觉得这玩意儿，哎呦，它毕竟是药，它毕竟不算是药，它毕竟是一种激素。我也大概看过它的简介，那意思就是说天黑的时候，越黑的时候越容易分泌这种东西，这种激素在你就越容易睡着啊。它毕竟是一种激素嘛，有的人他就对这个激素他觉得哟，那是不是不好啊，我身体里边本来没有这激素，你愣给我打，那是不是有点紊乱我。所以，哎，如果您要也有这种啊心里边上过不去这坎儿，您不妨啊试一试跟我似的用外界刺激的方法让你入睡。什么叫外界刺激？最简单的就是说，拿我来讲，我上高中的时候一看书就睡觉，这就是不是好学生肯定不会这样啊，特别好的学生啊，一看书就想睡觉，这已经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了。拿开书不到几分钟就想躺床上沾枕就着了，哎，就这么的快。后来毕了业之后啊，发现想看书睡觉还挺难。为什么？不是因为喜欢看书了，能看得进去书了，而是手头没书了。哎，能看到的文字都变成了电子书。哎，在网上看电子小说，但是这玩意儿有一个缺陷，就是说它费脑子，它就是费眼睛。你看这个文字，你如果不去想象这个文字的画面的话，你仍然睡不着觉。因为什么呢？睡觉它是需要头脑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运作，但是又不能运作的太过剧烈的情况下，它最舒服，这个大脑啊最容易进行到休眠的状态。哎，所以说后来呢我就变成了看视频，看那种啊节奏很缓慢啊，但是我自己又挺喜欢的视频，比如说指环王电影啊，什么沙丘那种的节奏非常缓慢的史诗大片儿。可是呢它毕竟啊它是视频，那现在这手机你看着看着你是要睡着了，但是你看你什么时候你什么姿势睡了，对吧？你侧躺着，那手机可能就啪就掉下去了，那手往下一垂的过程中你可能就醒了，哎，一下就精神了。然后这时候你说哟，我刚才睡着了，我赶紧趁这时候继续睡，把手机屏幕关上。好了，这一关屏幕可不要紧，睡不着了，睡意全无。哎，当真的黑暗，一切黑暗了之后，周围啊闭上眼睛突然就又明亮了， 周围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的情况下，对吧？安静了。哎，我相信有很多同学都跟我有同样的这个感受啊，想把手机屏幕给熄灭，但是往往熄灭了一下再想睡又得从头开始，那这时候你再打开看视频，完了那就无限循环了，一会儿睡着了又醒了，对吧？所以说后来我也不看视频了，我开始听视频，听那些时政要闻呢、听那个视频里边讲的那些啊，什么几分钟看一电影啊。但是啊，随着时代的这个发展，大家可能对这个视频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了啊，越来越这视频行业越来越卷了。什么意思呢？它那个旁白啊，语速越来越快，中间没有停顿，说什么都连成一大串，中间啊连一点空白都没有。哎，他们觉得这个方式啊，可能非常时髦，非常幽默，再配上点那个那种音效，就黑人问号那种的，时不常就来那么一下。哎，那一下其实挺让人瞌睡全无的，对吧？所以说，一是这个音效，二是它语速太快。语速快的时候，你的脑子你现在是想睡觉，你是跟不上他的说话速度的，对吧？所以说那些视频啊，我在这里边做一个预测，用不了多少年，那种语速特别快的连成一大串的 那种视频可能就会过时了。那时候的人再听现在的视频可能都会觉得这怎么这么有年代感所以说你看我们录播客一直是秉承着正常语速啊，人正常说话什么样还就什么样，该有的空白还就得有。这样的话呢，一是我自己说话的时候我也得思考，二是您在听我说话的时候，听一句话能够在脑海里边构建出相应的一个场景，有这么一个时间，你叭叭叭叭叭都连上了，是你可能是看的视频，那视频你确实不需要自己在大脑里边构建，对吧？那还有相当一部分受众群体是像我们这样的不看您这视频的，就光在那听的呢。哎，所以我觉得呀，只要一个作品它是正常的语速在说话，稍微有那么一点轻声细语的感觉，语速稍微慢一点，哎，别中间突然蹦出来的笑声啊、音效啊，这类的音频特别适合听。因为这个音频这东西呢，现在播放器都有那种可以播完当前曲目就暂停的功能，你就在那播着去吧，对吧？反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是它，也不怕你这个手机继续费电了，也不怕它这个节目乱播，不一定播到哪个它自动跳到下一曲嘛，对吧？播到哪个节目里边去再突然蹦出来一个笑声啊什么的给你吵醒了，不担心这个。哎，所以现在我觉得最适合陪伴人入睡的还是音频节目。那后来我听音频呢就有几个选项了，对吧？有声书。哎，我们本身就是有声书主播，你如果之前听过我们的节目也知道，但是我们几个人录的有声书说实话不太适合睡觉时候听啊，有时候有点一惊一乍，我是录男频书的嘛，打打杀杀经常的，一会儿升个级，一会儿使一个大招什么的。妍希的书倒还行，但是那女频书嘛，老得吵个架什么的，也不安静。那您说小白、铁蛋儿他们的书，反正各有特点，但是都不太适合在睡觉时候听。如果您要是想找有声书的话，其实最佳的选择是现在的 AI 朗读，就说 AI 书，这玩意儿它听着没有情感，它语气啊不至于那么的跌宕起伏啊，比较平缓，比较适合入睡。再一个呢，它还稍微有点内容量啊。不过有的人可能适应不了这个，觉得哎呀，这毕竟是机器读的嘛，现在这一听也还是能听出来哪个是 AI 哪个是真人，对吧？ 现在没发展到那么的智能的地步。那你要是听，哎呦，这个听着真难受，这语气也不对，这音色也奇怪，用同样的糙老爷们的嗓音说小女孩的话，呜呜呜，爸爸爸爸，你不要走，爸爸，呜呜呜，就这玩意儿一出戏呀、啊，他就很容易就不困了。哎，所以说最适合的是什么呢？没什么戏剧冲突的啊，那种水文的书。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也没有实践过。我之前听的有声书什么呢，那个三体啊，三体还有那个广播剧我也听过，但是他们虽然精彩啊，但是同样有这个无法让你安然入睡的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睡着睡着肯定能给你炸醒了啊，要不就宇宙咔一毁灭给你灭醒了。然后我之前听了那个版本呢，叫什么大屁股老鼠哈哈笑主播，我非常喜欢他的单播呀，功力非常强，他的那个语速也很慢，停顿也很长啊，他还能为女生男女他都能录得了，但就是有一点，他有的时候会突然嚎那么两嗓子。那您说这不是矛盾了吗？我刚才又说啊，又得要有剧情，又得要有内容，还不能太过激烈啊，还不能太过平缓，这个度啊其实挺难找的，真挺难找的。所以啊，有的人他就专门就不听有人声的这个东西，他听什么呢？轻音乐。哎呦，这高雅，听着音乐入睡，其实也可以。有的人他就听着歌入睡，像我有段时间我就听着五月天的那种比较慢的音乐睡觉，你不能太快，哐哐哐离开地球表面了，那你得那还那睡不睡了呀，对吧，但是那是我刚刚开始喜欢一个歌手的时候，可能那个阶段我老会听这么一个人的歌，等过了这一个阶段之后，也就对这个歌太熟悉了，哪块有间奏，哪块歌词写的什么我都知道了之后，也没有新鲜感了。那么它这个作用也和轻音乐没什么区别了，我也是觉得它的内容量太少了。哎，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内容量呢？你想现在这个社会大脑一直在运转，对吧？吃饭的时候都恨不得吃东西来不断的让大脑也进食，对吧？进食就是在看短视频呢，在看视频，在听音频的时候，大脑在不断的听着，哦，这个大家这个笑料，这个包袱该怎么拍呀，对吧？抖音那些傻屌视频，大家都傻屌到什么程度了？哎，这个世界上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样的改变？其实我们的大脑一直不断的在摄取着。在这样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下，我们就有一种潜意识，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醒着的时候大脑闲下来了，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是对时间的一种浪费。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内卷的这个条件下，有可能啊，我们这大脑就默默的就被别人的大脑给超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甭管干什么都得听着点看着点东西。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人在地铁里边，在车上面啊，都戴着耳机听东西，在路上啊，做着饭的时候都得放着歌啊，都得听着点什么，让耳朵别闲着。这个观念其实不只是在咱们这一代，我父亲这一代他就已经开始有了。哎，我小的时候他就这么慢慢的熏陶我的啊，我小很小的时候啊，你想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睡觉之前和那个刚要醒没醒的时候，没他在那儿做饭，他就比我早起来嘛，对吧？他在那儿哐哐哐做菜，做饭，他就把那个录音机放上了，播放什么呢英语单词，或者说语文的那个古诗词古文，那都是他自己录的。那时候录音机都有录音的功能嘛，对吧？拿那个录音磁带自己录完了之后反复在那儿听。哎，你别说，大脑在这个时候啊，还真能摄取到一些你平时想啃不进去的东西。哎，我就发现了， 我要是使劲想背英语单词，有可能背不下来。但是在我爸不断的在放录音这个过程中啊，我在那半梦半醒之间，什么 uncle 舅舅 cousin 表哥，哎，在这不断的声音的这个循环之下，轰击之下，我大脑打上烙印了，背的比谁都强。哎，这也是后来我英语成绩这么好，但是其他的科目成绩一点也不好的这么个原因所在。哎，所以说睡眠浅睡之间啊，听什么东西其实是有效果的，它可能会塑造你的梦境。你在听一个有内容量的东西的时候啊，有可能会在你的大脑里边形成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在动啊，在怎么着，等你睡着之后，它就自然的产生在你的梦里了。这个过程其实我不知道科不科学，或者说不知道对睡眠质量有没有不好的影响，但是最起码能睡着，开始的梦可能还跟你听的这个东西有关，等慢慢的等你熟睡了，你这个梦就开始放飞自我了，也就开始做你自己想做的方向了。所以说要听的东西呢要有空间感。其实在某平台上面啊，有那种专门的陪睡的那个专辑，音乐的专辑，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关注过那个专辑，里边打开之后啊，那些音乐都是那种空间感特别强的那种啊，像是在宇宙里边遨游，或者是发出那种声音呢，都不是正常的咱们能弹奏的乐器，而像是蒙上了一层鼓，蒙了一层皮一样，我们隔着这层皮再去听这个乐器的声音。哎，听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大脑里边可能就会想到我们在飘扬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间里面，周围有的一切只有星星啊，大海啊，还有绵羊啊。哎，说到绵羊这东西，咱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睡不着你数绵羊去。这是为什么呢？数绵羊数的过程不是说让你就在那光数一只绵羊两只绵羊，那没有用，你得在脑海里边先构建一片空空的广袤无垠的大草原，然后你数到一只绵羊的时候，这个草原上面扑凭空冒出来一只绵羊，你再数两只绵羊的时候又出来第二只绵羊。你为什么不能连着继续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这种节奏非常快的数？因为你的大脑啊得花时间去构建这两只绵羊之间的一些交互过程。哎，这两只绵羊是不是互相看了一眼啊，擦肩而过呀，是不是抢草吃啊，是不是，哎，有这么一个想象在的话，你的大脑你说它没运转吗？它还稍微运转了一点，运转又没运转多少。哎，这种状态下很容易睡着，对吧？这是跟之前我说这个自洽了。而数绵羊这东西现在咱们很少能听见这个说法了。这说法常见于什么呢？什么时候呢？就是那段时间我很小的时候，大人带着我睡觉，他讲睡前故事，讲童话故事。那再稍微长大一点，大人没时间了，或者觉得我这大了得分房间睡了，没法哄我了，大人就说你赶紧睡觉小克。我说睡不着。他说睡不着你数绵羊，砰把门关上让我数绵羊去了。再大一些就有磁带，就有那个录音机了，对吧？就不用数绵羊，就可以听着这个音频节目了，睡觉了。哎，所以说现在很少能听到让你数绵羊这个说法了，不过也已经成为一个梗了，对吧？那郭德纲不有相声吗？就是我要数绵羊啊，一只绵羊，数完之后就开始打呼噜了，那就是婴儿般的睡眠了，就开始睡得特别的快。哎，说到相声，还真有这么一个分类。您如果要是 上某个小破站啊，老看的话，或者深夜如果去小破站的话，反正他老给我推送这种东西，这个分类叫什么呢？叫陪睡相声。没想到吧，相声还能陪睡，基本上都是老郭和于谦儿啊，于大爷这俩人的相声，他给你剪了，剪辑成什么样呢？把那个观众的笑声给拉小一点啊，最重要的是要把所有老郭的唱段给剪掉啊，他一唱那嗓子高的，那唱高腔嘛，对吧？那相声讲的这个说学逗唱，这一下可不要紧。那视频如果有10000的播放量的话，那老郭这一嗓子能吵醒15000人，就这么有穿透力。所以说陪睡相声这分类一般都是在标题里边就给你打上括号了，写上无唱段啊，或者写可安全入睡。听相声入睡，哎，这也是我有段时间的选择。甭管是单口还是双口啊，单口相声其实更容易睡觉，因为它往往讲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那些很多的什么"我是你爸爸，你是你去你的吧"这种的对话很少有啊，基本上都是讲什么《水浒传》啊，或者是什么进京赶考啊，谁谁谁，哎，那种小故事，有点意思。还有一段时间我还听那个于大爷一个专辑叫签到啊，不是叫签到，好像是叫签到吧，那叫签到，就是于谦到了这意思。他就专门啊讲北京的那些小吃，或者是北京的那些玩意儿，就玩的东西，玩个核桃啊，然后玩个珠子呀，于大爷他就专门会这个。他可不仅只会吃、抽烟、喝酒、烫头，人家对吃、对怎么玩很有研究。他讲的呢，也是那种慢悠悠的，嗓音也比较低沉，比较贴耳，比较容易让人入睡，非常温柔和啊。这个挺推荐大家去。没事听一听，哪怕你不睡觉也可以听，然后还有一个我强烈推荐的一个东西，反正我自己很喜欢，是什么呢？有一个博主叫老高，他和他媳妇叫小莫，老高与小莫，哎，这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听那个比较奇奇怪怪的东西的，什么怪力乱神呐、外星人呐，这都知道他。他是油管上面中文博主第一名。断层是第一，粉丝量特别多。你说这男的吧，他讲东西他有一种独特的大连口音，你知道吗？哎，然后他媳妇在旁边捧哏呢，也是捧的文声细语，哎，所以就很适合睡觉啊。但是他那个节目有一个特点，有一个不适合睡觉的点，就是说他那个片尾曲特别吵，每期节目结束之后来一段片尾曲，你准醒啊。所以说在某站上面搬运他们视频有很多就是随机老高与小莫打包多少多少集无片尾，这是什么意思？也是陪你睡觉的。听他们这个节目啊，内容量那绝对是有，比你听相声要实际，听的这故事是实际的，对吧？人讲的东西虽然有好多什么二十一世纪多少大预言呢，什么鬼魂怎么回事啊，什么量子力学什么玩意儿啊，全都是那些和咱们现实生活不太搭嘎的啊，但是又有点超越我们认知的一些东西，哎，这种东西就很容易让你在听的过程中啊产生一些画面上面的联想，哎，这不也和我之前说的对上了吗？对吧？有你的这个空间的联想的画面了，你的大脑，你说运转了吗？没运转，太多，没运转吧，它还稍微动了一点，就很容易睡着了，啊，很容易做梦了。那如果您要是常逛那个视频平台的话，您可能知道，到了后半夜呀， 给您推的东西有好多都是跟睡眠相关的，就是陪睡相关的东西，有可能是直播间。您点进去啊，是一个大美女啊，穿着萝莉塔呀，穿着什么反正很好看的衣服，对吧，画着很好的妆，很美的妆，她不说话。哎，这小姐姐就在那儿揉个什么东西，比如搓着那个桌上的一些粉末什么东西，我也不太知道啊，然后轻轻的抓什么东西，或者轻轻的掰开什么东西，切糖啊，或者是敲腮帮子呀，哎，敲腮帮子就这种声音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嚼东西，他不是说吃，他吃东西不是说吧唧吧唧嘴让你馋那种，不是，他是闭着嘴嚼。那个声音啊，是感觉是从他的头腔里边出来的，哎，他嚼的东西还是脆脆的东西，很好听，很有意思。你说，刚才这又跟我刚才说的一个现象对上了。人呢，他喜欢听这种声音睡觉，就是说什么呢？像是蒙着一层皮发出来的声音。哎，蒙着一层皮，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信息，跟我一会儿要说的东西挂钩啊。跟我的一个推测挂钩。今天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呢，发生了一件有点有趣的事儿，也跟声音有关，跟条件反射有关。我很早那时候几点啊？九点多钟。今天不是周末嘛，对吧？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橙子进入我直播间了，看我在那录音呢，他说。哎呀，这么早？我说对啊，你才起来都是对，这不睡懒觉吗？哎呀，想起来上厕所，但是又不想动，得了，憋会儿吧。我就那时候我就犯坏，你知道吗？我说突发奇想，我说你憋会儿，行，看你能不能憋住啊，我给你放段录音。然后啊，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个那个音效，就是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哎，你说人也奇怪。人一听到这个流水声，特别是你有点尿意的时候啊，咱又开始屎尿屁了是吧？哎，听着这个声音就很容易就很想去。我是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初中时候那时候几个男生就犯坏嘛，当时上着课呢，我们当时坐最后几排，然后周围有一个同学就想要上厕所，我们能看出来那腿一会儿。翘二郎腿，一会儿又并着腿的上身不断的在那晃动，想上厕所，我们都看出来了。那几个男生就犯坏，你知道吗？拿那矿泉水瓶，把那个矿泉水瓶盖拧开了，把水倒到瓶盖里边啊，然后使劲啊，把那瓶盖往地上一甩，那水不就哗啦一声就洒地上了吗？非常清脆，哎呦，那个声音听的吱吱的那。给那同学急的，他呀那节课呀他有点怕那个老师，你知道吗？他不太敢举手起来说我上厕所，但是那一下泼了几下水之后啊，他实在忍不住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直接就往外走了。所以说今儿早上的时候我给他播放这个音频啊，哗啦哗啦的流水声，结果他来一句课梦你真坏，起来了，他就起来了。后来我就想到这么一件事儿，我说，你说人，他听这个声音，他能联想到这个环境，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啊。那么这个条件反射，它是什么时候培养出来的？我觉得应该是从非常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婴儿或者是一个胎儿的时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条件反射。比如说哄孩子睡觉得怎么哄呢？晃着他，然后拍着他的身体，对吧？拍着他后背啊屁股呀，拍的节奏就是这种，哎，这种节奏不能太快，也别慢了，慢了之后他就醒了，对吧？得等他完全睡着之后，慢慢的把它放下来，不拍了。 哎，那有没有仔细想过，拍这个节奏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人他会一拍这个节奏他就容易睡着呢？其实啊，这事儿我还真仔细琢磨过，他很有可能就跟我们在当胎儿的时候，在母亲的子宫里边，在母亲的肚子里边，隐隐约约时时长长的每时每刻都不停地听到的心跳声有关，那是母亲的心跳声。你看我们刚才拍的这几下，这个节奏像不像是心跳的节奏？哎，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边，时时刻刻都能听得到，甭管醒着还是睡着了。所以说，你在拍这个小婴儿睡觉的时候，让他回想起来的就是他在母亲肚子里边那些快乐的安全的时光。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干别的事儿，除了踢踢腿打打拳啊之类的，胎动嘛，也就只能睡觉了。而且那个心跳的声音啊，会让小婴儿非常的安心，在安心再加上条件反射的条件下，那小孩就可以睡着觉了。你看他这个时候养成的这么一个条件反射，他能伴随一个人一生，这个习惯。你不信你就如果你要是有这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者对象啊，或者老公，你在他没睡着的时候你拍他几下，他仍然会感觉到安心。这个非常神奇，这条件反射，对吧？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在工厂里边，在那个服装厂里边嘛，对吧？我们的工作是做服装的板，那些纸板啊，这一件衣服可能得需要二三十块板啊。做完之后呢，你这一套衣服的板，你得给归到一块儿，怎么办？你得把那个纸板上面打上眼儿，打眼儿就需要什么呢？拿一个冲子。拿一个锤子使劲往那个冲子上面一砸，然后那个冲子在纸板上面就留下一个圆圈来，对吧？把这一打纸板都打上这么个眼儿，拿绳这么一穿，这个声音非常大啊。然后我那时候刚毕业，有一姐姐没比我大几岁，她其实就怀着孕了啊。我们知道她，哎呦，那得照顾孕妇啊，偏偏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下边，哐哐哐，突然有人就开始凿眼的时候，真的能吓人一跳，知道吗？我们那个办公间啊，是在工厂搭出来的小二层，是用那个临时那个板子塑料的还有那个铁的那个架子搭出来的，其实特别不稳的，下边有机器一动弹，我们那个小屋都跟着颤悠，更何况我们哐哐哐凿那个眼呢，对吧？真能吓一跳，那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她怀了孕了，我们就说，哎，小点声，小点声，别使劲砸，就怕把这个胎儿给吓着。刚开始还行，但是总有不注意的时候，后来也就没人注意了。后来我看那姐姐自己都哐哐哐砸，哎，砸完之后呢，还摸摸肚子，跟逐渐隆起的这个小腹啊肚子对话，说没事没事没事。哎，后来呀，他这孩子就出生了，是个女孩。这孩子别的特点没什么，就有一个特点太奇怪了，他不怕放炮声，还不到一岁呢就能体现出来了。过年的时候放炮，哐啪，对吧？那种音声音，小孩不都害怕吗？有的时候哭，对吧？得把孩子想方设法的远离鞭炮燃放区，对吧？但是他家这小女儿一点不怕放炮声，相反还特别喜欢，声音还得越大越好。哎呦，一看哪儿放炮了，赶紧过去，边听边看边乐。这就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或许这就是他在当胎儿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边的时候， 经常听到的声音，他又听到了，他就会觉得很喜欢，很安心。这跟鞭炮的作用已经恰恰相反了，对吧？炮声那是驱赶年兽的，是让人或者动物感觉到不安的，吓人一跳的。但是那个小女儿，她在妈妈肚子里边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她就会觉得这个声音很安心。哎，所以说呀，胎教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对吧？所以说有时候看那个孕妇把耳机，对吧，放在肚子上面，放在肚皮上面，会觉得这有用吗？这是不是孩子妈妈对孩子无尽的爱，让他蒙蔽了双眼，让他什么选择都去做，什么样的方法都要去尝试，会不会这样？其实也不一定，这胎教啊还真有一定的道理。听什么交响乐那高雅的，对吧？听什么唐诗宋词，这有点可能好几岁都听不懂东西，都让胎儿去听去，那其实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有可能是相反的，你知道吗？我就感觉我为什么一看书就想睡觉，会不会就是因为我在当胎儿的时候我妈给我读太多的书了呀？这就是什么意思呢？胎教的时候，他我接收到的东西会让我觉得很安心，那么干这事儿的时候我就会想睡觉。所以说这是我一家之言啊，不知道准不准啊。哎，但是有一点，就是咱们这期节目要说的主题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要是找不到一个能让你安然入睡的声音，你就试图去想一想你儿时最喜欢什么，听到什么声音啊？我刚才说的那些有空间感的音乐声，是吧？像是蒙着一层皮过来的声音。那么 ASMR 那种捏东西啊、敲腮帮子的声音，也是蒙着一层皮、隔着一层皮的声音。那你想想，跟我刚才说的胎教，是不是也能对上？对吧？你当婴儿的时候，啊。听到的声音，所有声音都是隔着妈妈的皮肉听到的，那这种声音就会让人觉得心安，想睡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就是我关于睡眠条件反射，在婴儿时期形成的条件反射，从拍着婴儿睡觉反向溯源思考到的结果。不过也不一定科学，因为有一项条件反射我就没有溯源到它是为什么。我问橙子，橙子也想不出来到底为什么，但是它确实有这样的条件反射，就是说你把小孩撒尿的时候你还可以吹口哨。这口哨和撒尿，你如果要是说听声音啊，听这个流水声啊尿出来，那是条件反射，对吧？这不用解释了，但是这吹口哨是怎么个原理？如果您听到这儿还没睡着的话，并且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或者说您就也不知道就想瞎聊，欢迎在我们这期节目里边留言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群，跟我们一起进行脑洞探讨。入群方式是在微信上面搜索平行小镇 FM， 这几个的首字母也就是 PXXZFM， 加这个人微信，然后他就给你拉进相应的群组里边，咱们可以一块儿欢快的给声音溯源，这里边还有专门啊给我们睡不着觉的人准备的直播间，就是铁蛋，你知道吗？他经常在夜里边开播，这夜里边就有好多人睡不着觉啊，就会来直播间里面挂睡。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名词，挂睡，挂在那儿睡觉的意思。这人他睡觉的时候他得有点声音，你看着没？但是这个声音他不想自己选择，由主播来决定。因为铁蛋他一般他就在直播间里面他就录个书啊，或者聊聊天啊，有时候 我们上麦一聊天一笑也能吵醒几个人，然后就遭来一顿骂。不过这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说人啊在睡觉的时候其实是在潜意识里边希望有人陪着的。我觉得现在社会很少有人会自己一个人躺在那儿，大脑可以什么都不想，放空，闭上眼睛，做到真正的空的境界，其实太少了。大家都会被快节奏的生活感染的，我一定要让我的大脑充实起来，睡觉之前也得先刷会儿短视频呢，干点什么。有的人是刷完短视频累了放下手机就能睡着，有的人比方像我拿着手机时候犯困，手机一放下来精神无比。这样的人呢其实听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或许会给你有一些启示。现在有专门去做这个陪睡电台的，他们念一些散文啊，念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也稍微有点内容量，不会吵，也不会说播放视频会无限播下去，不会的。总之吧，录这期节目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呀在失眠的时候有一个参考的方向，能让大家呢都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您现在想省个钱少吃几顿饭，或者说您现在为了赶一个什么业绩熬夜不睡觉，对吧，学习，是可能是会在现在现阶段给您带来更多的经济上的收益，但是您可别忘了，如果身体没搞好，那这些收益啊可能在您老了之后得加倍往医院里边送啊。那行了，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每天都能睡个好觉，有好心情，下次见，拜拜。